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那我其实刚从台中回到台南哦，那这次去台中倒也不是说去看上个周末让大家热血沸腾的我们的国际棒球经典赛啊，倒也不是，我是单纯去台中上课而已哦。那不过呢，一聊到这个棒球，那我其实也是有跟着不管是在滑 FB 啊，或者是 IG 哦，大家各种的分享啊，今天的战况。那到了每天晚上一定就会再点进去报道者一个就是粉专啊，他们会在分享说就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关于就是今天赛事的一个整理，那我是都会去看。那对于棒球现在留存在我记忆里面有相关记忆的部分呢，就是小时候好像跟我妈吧，就是跟家人去看棒球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台南我们去那个棒球场去看统一狮对这个新农牛的比赛哦。那台南地主球队当然是帮这个统一狮做加油，那可是呢我们一走进去直接我们就走到了敌队的一个就是座位区了，我们走到新农牛的位置去，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就默默的坐下来。那整场比赛呢就是变成说明明是我们该欢呼的时候就不敢欢呼哈，然后我们失分的时候就是旁边的人就大家各种挥舞旗子就是就是很开心的感觉啊，我们也无法参与的这个尴尬的一个回忆哦。那真的是我这次重新在因为这个棒球经典赛去重新关注了一下，那会发现说不管是台湾的棒球或者是说篮球，真的这几年在职业的这个联盟的塑造跟品牌的一个建立啊，行销的策略我都觉得是跟过往是有很不一样的风气哦。我可以说是后知后觉啊，因为平常比如说都会习惯买票进去看棒球赛啊，或者是看我们的职业篮球赛的朋友们一定是比我更清楚，就是台湾体育环境的状况是有慢慢的出现一点改变的啊。当然这次看到经典赛，虽然没有说真的每位球员都很熟悉，可是看到各种的赛评，那看到有在关注体育界的人，那大家的一个回响都让我觉得说真的是体育风气有一种不一样，有一种新气象的一个感觉，所以也对未来真的是就算我们这次的经典赛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前进东京，可是真的是会对这些国家队代表们就是觉得就是很尊敬很佩服，然后也是祝福他们是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啊，回到了一般的生活，看到这个棒球的一个热血之后就是那蛮多人就会对这些球员们产生兴趣啊，产生兴趣啊，就进一步有可能会买票啊进去看球。那看球呢又再进一步就是回到说我们的一个运动职业的一个联盟的营运可以再运作得更好，那我相信都是一个在对这个体育环境更好的一个发展啦。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哦。今天呢我们要用一集 podcast 的时间来继续的推一本书叫做错把工作当人生的人。其实这本书的文字书评我是已经上传到部落格还没有看过的听众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就是一个趁机打一波广告的概念。那都写了书评，为什么还要在节目中再介绍一次呢？原因很单纯我是真的就是还蛮喜欢这本书的。网络查一查能找得到的，不论是影片啊 podcast 啊，或者是文字的书评都是蛮少的，就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些比较适合放在节目里面稍微软性一点的内容再来推荐大家一波。那这本错把工作当人生的人，英文书名叫做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Job for His Life。乍看好像是一本在讲工作狂的书那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工作而导致生活失衡的人，但是实际上读了书的内容之后，你会发现他在讲的并不完全是书名字面上的意思。那这边的把工作当人生的意思原来是指说我们人生中的各种经历，尤其是作者 focus 在我们童年时的创伤经历，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含工作。书名是比较接近这个意思这代表说如果你在工作上常常会有情绪的困扰，那情绪的困扰呢十之八九也是来自于人际间的互动，那我是非常推荐可以读这本书，因为呢有类似困扰的阿嬷本人这个读完也是感到非常受用其实从我出社会到现在差不多五年左右，当然中间夹杂着大概一两年左右的 gap year， 我是越来越觉得相较于工作上需要的硬技能 那一些软技能 soft skill 或者是对自己决策模式的那种自觉能力是更难去学习跟培养的。怎么说呢，硬技能的话我很快就可以抓到一些关键字啊，把这些关键字丢到网络啊，丢到 Google 上面啊，筛选一下，其实就有许多不错的免费资源。如果我愿意付费的话，当然就有更多的选择。可是如果是软技能呢，它就会有一点难去界定我的关键字要下什么。你说沟通吗？每个人的情境不同，不同的办公室的气氛啊，不同的办公室政治，我们有不同的同侪啊，主管上司啊，对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是沟通的问题啊，我们遇到的状况一定也会不一样。而这本书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是他用一个通论去提醒你说，这些工作上让你感到困扰的情境，困扰的情绪哦，这些情绪的来源可能是在哪边，帮助你去回溯跟探索。那最终结果就会去强化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啊，之后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境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我觉得不舒服、不开心，就是有一点台语讲感业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哎，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边，哎，可以比较灵活的去应对啊，不会太过固步自封或者是钻牛角尖呢、这种自觉能力，我想对任何一种职业生活都是非常需要的。这本书的作者是叫做纳欧米夏拉盖，这位心理治疗师呢，他的写作功力是非常厉害，所以这边我直接不废话哦，引用这本书的一段话来做个小结，说为什么我们工作上的情绪调节能力是重要的。好，那我来读一下这一段。在工作上被强烈的情绪劫持，有可能导致糟糕的后果，害我们无法以清楚的头脑思考，准确判读形势，最终无法专心工作。职业生活需要自觉的能力，而获得这种能力的必要条件是，除了学习忍受强烈的情绪，也要了解那些情绪来自何方，为什么自己会感到困扰。如果我们能学着面对与控制强烈情绪和焦虑，而不是逃避，我们将更有能力处理危机四伏的办公室政治。在这种时刻，勇于冒险，接受自己的错误，以及理解我们感到不可理喻的人，全都能帮上忙。这个我还能说什么，他说得非常清楚哦。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发人深省的段落在书中是反复出现，里面不会有太多的专有名词，很好阅读跟理解。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以前没有看过任何的心理学书籍啊，第一本就看这本，其实都可以很轻松的去读这本书，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我之前在节目中应该也是有分享过，我本身就是有一点冒牌者症候群的倾向。那简单讲呢，就是容易觉得自己的成功都是侥幸得来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犯错的容忍度非常低哦。那但是大家知道，学习呢，基本上就是试错的过程 ，try and error。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做得完美的话，那你根本不需要学习。有时候其实甚至犯错才是能够加速我们学习的机会。我的这种心理倾向是可能源自于童年的创伤经验。但是竟然在我成年之后呢，这个特质在工作上还是会有一点扯我后腿的感觉哦，让我会去放大一些职场上遇到的问题。原本明明是自己有能力去处理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已经戴上一副名字叫做过去的眼镜啊，透过这个镜片，我看到的现实就会是扭曲不真实的啊，我反而呢会自己把问题去强化。就很像是在游戏中，它原本是一只小怪哦，那就被我放大、我去强化它，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大怪兽。这个就用俗谚来讲的话，完全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感觉。我还把草绳强化成就是一条大蛇。那用这本书里面的说法呢，就是一点工作上的小挫折，就会让我们想起创伤的程度。我是实际体验过这种感受，犯个小错而已，一点小挫折，就让当时的我会觉得啊，前功尽弃了。即便我可能做十次，前面九次，结果都还不错。可是只要一有犯错，可能真的脑筋就会一片空白的那种。强烈的自责情绪让我没有办法区分出现实跟想象的区别。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再又被其他人批评，那当下真的就是玻璃心碎哦。那份情绪，那种恐惧害怕的情绪是真的很强烈啊，也真的很真实。可是呢，我在害怕的东西不完全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份害怕跟恐惧其实还是有在回应过去的我自己以前的创伤经验，那这本书就是在讲这种现象那读了这本书的内容是再度提醒了我要多注意跟重视自己在工作上的情绪反应，去理解它的根源之后练习怎么去驾驭它。那作者呢，他会用一些问题来帮助你来探索。这边分享一句我蛮喜欢的问句，就是我的想象力是否压过真实了，我有没有去扭曲职场中发生的事件？光是学会这一句我自己拿来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帮助。因为只有真的搞清楚我正在戴着这个属于过去的眼镜，那我还要努力去练习把这副眼镜拿掉之后呢，我眼前被自己强化的那只好像张牙舞爪的大怪兽，它才会慢慢的缩小回到它应有的一个尺寸。这时候那我就知道我其实是有能力处理这只小怪的是以前太受情绪的一个干扰我反而去强化对手然后弱化自己，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处理。那实际上跨出改变的第一步，这个跨出舒适圈之后呢，我也才能清楚的去思考，去看见那些我其实还有的其他选项，那也更有底气去面对我们职场上遇到的问题要说现在的我有什么转变的话，我会说我是更有能力去面对工作上的挫折跟失败。那一样还是会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偶尔还是会有那种自责的情绪浮现，但是我受影响的程度是越来越小。在我知道自己能承受这样的感觉之后呢，就更有能力去面对一些新鲜的挑战甚至是过往以前自己不敢去尝试，然后现在不仅就是有那个勇气去试了，那还可以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乐在其中是真的完全没想过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不只是更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冲动去调整对自己的期待跟做事方式，那去找到一个舒服的工作节奏。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做出改变的过程中，因为这是一个要去练习挣脱出以前那种有害但让自己感到安全的思考模式简单讲就是脱离舒适圈啦，要去对抗自己的原始冲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不舒服是什么感觉焦虑跟害怕就是我在部落格的文章里面也有提到，遇到这种状况真的不要勉强真的不要勉强。如果你觉得不适的感觉要过于强烈我的建议是马上停止自己做练习的动作直接寻求专业的协助才是安全的做法。那实际上看严重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直接到身心科就诊或者是到心理咨商所去做咨询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画风一变就来聊一下读完这本错把工作当人生的人这本书之后呢，我对育儿跟教育的反思你没有听错，育儿就是那个养小孩在读这本书之前，因为我陆续这几年都有接触心理学嘛，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当然获得许多安慰跟支持，可是呢在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去养小孩当你吸收了这些知识你知道一位小朋友的童年创伤竟然会影响他往后人生这么的深远，那就是这么的好像沉重的感觉，就觉得养小孩真的是太难了作为照顾者你好像要步步为营，你要注意很多事才能让一个小朋友身心都健康没有创伤长大的感觉光是用想的就觉得人生好难不要养算了。作者仿佛是跟我心电感应在书里面的某个段落他有提到我担心的这件事直接讲结论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成为完美的照顾者，而是要去成为够好的照顾者。那够好他的原文英文就是 good enough， 这让我联想到前阵子在 FB 上面我有看到一篇关于正向教养相关的文章在留言的地方也有一位身心科医师去分享说，我们不是要去成为完美无缺的照顾者，而是要去成为能够允许自己不完美的照顾者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因为小朋友的观察力其实都很敏锐以我为例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跟我妈当然都吵过架吵什么内容忘记了有时候可能是我太任性有时候可能她也有错，可是印象很深刻有几次可能她也有错的时候，我有记得我妈有主动跟还是小朋友的我道歉过什么事情是忘记了可是这个被道歉就是长辈愿意认错的这件事我到现在竟然都还记得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照顾者我可能会提醒着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以前我可能会列100条吧，就像那种购物清单一样。那现在呢，我就自己归纳出的一个结论，比较简洁，大原则就是注意一件事情就好，去爱小朋友，然后记得不要把那份爱放在天平上面，就做到这件事情就好了。不要让小朋友觉得好像只有成功才能获得关注，甚至只有成功才能被爱。当我们下意识把爱放上天平的一端，那另一端常见的就是用成绩啦，各种各样的成就啊去交换的话，就有一点在暗示说爱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计算，可以被交换的。那就跟它原本的定义是完全矛盾哦，因为爱本身应该是无条件的，不是吗？那一次一次的错误观念被强化之后呢，小朋友调试不过来，那后面通常就会发生不太好的事情。讲到这边，听众可能会想说，阿嬷讲得这么深刻，这么投入，是不是已经在养小孩了呢？哦，没有，只是说一点自己从就是对育儿这件事非常害怕到现在可以比较放宽心，这种心境上的转变在这边分享一下。这期节目就是在来到尾声之前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结。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查了一下，是出自于神学家尼布尔的这个宁静祷文哦。他说：“亲爱的上帝，请赐给我宁静，去接受不可改变的事；请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以上这两者的不同，分辨出自己能不能改变。”的这件事当然很重要不过呢，我对自己过30岁之后的期许是，在察觉到以前的童年经验对现在我的思考模式有多大的影响之后，在一次一次的情绪波动之间，期许自己能够去区分出哪一些是过去的事，哪一些是现在的事，安慰过去的自己，然后真正的活在当下。那我也持续在学习当中，给一样也走在这条路上的听众们祝我们都自我认识顺利，在提升情绪成熟度之后呢改善在职场上的不安全感，去得到自己想要的成就感越来越满意哦。最重要的是避免让书中提到这些有害的思考模式去持续伤害我们的专业工作跟职涯。关于这本书就先分享到这里我来回答一下在 IG 上面收集的留言。好，我来看一下这次有两位听众有留言，那因为都没有署名，所以我就帮大家做一个匿名的动作。好，那第一位听众他说，想知道阿嬷的感想就对这本书，因为觉得你是会把工作当人生的人差低。我是两个都有，包含说就是真的是在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工作狂以外呢，就刚刚在节目里面刚讲完的这个，把人生的一个经验，不小心投射在我的一个职场人际关系里面，也是有的，我直接两个都中哦。那读完了这本书，真的也是学到很多才会想说特别除了写文章做 podcast， 那之后应该也会在 IG 用一篇贴文再从不同的角度再跟大家继续的一个推播这个月真的就是推这一本了。好，那我们第二位下一位听众他说，因为看了网志想看这本书拍手的 emoji， 觉得工作里有些情绪会一再复发，通常都学习用制定流程来降低 HP 条损失，但没有想过从情绪背后的根源着手。这个我也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好像学习心理学的这个过程，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阶段哦。我最开始在学的时候，是因为接触到有一本书，另外一本叫做《重建生命的内在力量》这本书我是跟一群人一起读的，因为那是我在 gap year 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就是社会人士参加的读书会哦。那里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那时候就有对心理学有兴趣的读友他就说我们不然我们来读一下这本，然后读完之后真的觉得就是很有启发。那对，那时候我刚好也是毕业嘛毕业那时候就是刚过劳完，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到后面的话就进展成说先去练习去接受情绪去接纳情绪这件事。那可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方向说那我接纳了情绪可是我要怎么办情绪还是一直会有那是慢慢的进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慢慢的经过几次的精神分析心理諮商然后到自己的去练习才有办法到现在说比较去理解觉察到自己究竟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那遇到一个强烈情绪的时候，那也比较不容易在当下做出一个太过冲动的一个决定 那再开始我觉得用制定流程的方式来做是完全可以的啊，代表说你已经有察觉到可能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你的情绪波动会很大啊之类的啊，用流程来做一个限制。那不过呢，如果说有这个行有余力的话，再进一步的去探索跟理解自我的话，你会发现整体的掌控度会再变得更好，那到最后你可能也不需要那个流程啊，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当下的一个判断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喜欢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评分留言哦。部落格跟 IG 的连结会再放在资讯栏这边。IG 呢不定期会有小漫画的贴文，在 IG 的限动我也会不定时去做一个图集收集大家的留言意见。讲到这就顺便问一下说如果说有听众知道说有怎么样的平台是不错的，是可以同时留署名然后又可以留那个留言的内容的话，那也可以提供让我知道一下。因为我发现好像听众大家不太习惯用 Apple Podcast 去做一个留言，那如果说寄 email 好像感觉也难度比较高的话，那想用更灵活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个互动，那如果有推荐的平台都可以直接 IG 私讯我，那我再参考一下。好，那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那我们就下回见喽。